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二节到十章十六节这个段落。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内容重点。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二到六十二节这一段，是继续讲述有关主耶稣的事迹，而内容就包括耶稣登山变像，耶稣医好被污鬼附身的男子，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死亡，门徒争论天国哪个为大，耶稣教导约翰有关不抵挡就是帮助的真理，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以及跟从主需要付出的代价等等的事情。彼得、雅各和约翰在山上是经历了很奇妙的时刻，令到他们不愿意离开。有阵时我们都会有一些会令自己兴奋的经历，以致我们都想继续留在原地，避开现实的生活和困难。不过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原地，就不能够服侍其他人，也都不能够成为属灵的巨人。慢慢的，我们还会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需要有退休和更新的时间，但是这样做必须是为了更好的去服侍别人。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信心都是有意义的。耶稣很清楚地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然后才叫彼得他们要听他的说话，不可以随从自己的私欲。跟从耶稣的能力是来自对主耶稣身份的信心。我们如果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一定会心甘情愿遵行主的旨意。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权威和大能，因此主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徒终极的权威了。一个人的教导如果是真理的话，这些的教导呢是一定会和耶稣的教导一致。信徒应当用耶稣的说话来到衡量自己的所见所闻，令自己不被引诱而偏离神的正道。门徒和耶稣一起落山之后，就会由与神同在的那种美好经历转换到面对逼迫的邪恶可怕经历。美善的经历使到他们能够看出魔鬼的丑恶。我们的属灵眼光是要不断进步的，叫我们更加能够体验神并且认识神，也都更加了解什么是邪恶。如果没有耶稣在旁边引导我们安然度过，我们就会被这些可怕的罪恶所击败或者是叛跌。门徒为什么不能够赶出附在那个男子身上的污鬼呢？正如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至十三节记载的， 门徒去各乡各村传道的时候，他们能够赶出污鬼，或者呢，只有在那次旅程当中，他们有赶鬼的权柄，亦都很可能是后来他们失去了信心。同撒旦争战是一场艰巨而持久的斗争，战胜罪恶和引诱呢，是要靠对主耶稣的信心，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耶稣医好被鬼附的男子，众人稀奇的时候，门徒可能因此会想，主耶稣呢是会继续施行神迹，直到最后全国人民都公开承认耶稣为王。为了打消门徒他们这个错误的观点，主耶稣呢再次提醒他们，人子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而且被杀。但是门徒却是听不明白这个预言，为什么？只因为门徒呢都错误地以为尼赛亚是一个受众人敬仰的大英雄。按他们的想法，主耶稣的死亡呢就意味着理想的破灭，他们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了，以至于不能够亦都不愿意去考虑任何相反的意见。并不是神向他们隐藏了真理，而是他们坚决地拒绝去相信。他们甚至都不敢询问主耶稣来到要求澄清，因为他们很怕自己的恐惧是会得到证实。门徒不单止预期荣耀的国度很快来临，还立志在神的国度里面要显为大。他们中间已经因此出现争论，议论到边个为大为首。而耶稣呢知道烦扰住门徒的问题，于是带领一个小朋友站在他的旁边，并且解释说，任何人为主的名接待一个小朋友就是接待主了。表面上看来，这样似乎和门徒当中谁为大的问题呢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关联呢其实就在于这里。真正的伟大是在乎关怀那些弱小的、无助的以及被世界所忽略的人。真正的伟大是表现在于谦卑的侍奉之上，而不是世俗地位的或高或低。正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所记载，耶稣来到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因此耶稣期待门徒是能够谦卑的，预备好侍奉的心。你对别人关怀几多，这个就是衡量你在神眼中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准。包括约翰在内的几个门徒，当看到有其他人奉主的名赶鬼，就禁止他。耶稣教导约翰，不抵挡的就是帮助。一个人侍奉主，不在乎他有没有头衔，而是要看他的宗旨是否纯正。这个靠主耶稣的权柄去赶鬼的人，或者他正在转变阶段当中，是有可能成为主的门徒的，因为他并没有阻挡门徒传道。耶稣知道自己在耶路撒冷所要面对的逼迫和死亡，仍然坚定地向着耶路撒冷前进。这样的决心也都应该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生命的特色。当神给我们一个行动的目标的时候，不论前面的道路有几咁凶险，我们都应该坚定不移地朝向这个目标来到前进。门徒在撒玛利亚村被拒绝之后，没有将脚上的尘土扔下去，他们只是想着报复，命令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村民，就好像列王纪下第一章所讲述以利亚对付以色列邪恶之王手下的人一样。当人家拒绝或者藐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想到报复的，而我们是必须牢记，审判是属于神的，不要期望神用他的大能来帮我们去报我们的私仇。神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根本的目的是要施行拯救，而不是要除灭人的性命。跟随主耶稣是需要付出代价。耶稣期望我们什么呢？他期待我们全然的尽忠，没有丝毫的假情假意。在耶稣的心意当中，我们不可以呢揀来揀去，选择性地去跟随主。相反，我们应当接受十字架和冠冕、审判以及怜悯等等一个完整的教导。我们要分清主次，要权衡代价，愿意舍弃一切叫我们安全稳妥的世俗之物。只有将焦点集中在耶稣身上，我们才不会被其他事情分散我们去过美善真诚的属灵生活的这种决心的。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六节讲述到耶稣设立70个传道的人，以及对他们的教训。耶稣差派的人员呢是分成35组，每组两个人去到各处地方。他们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分工合作协同的来到去服侍。这些门徒大多数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都不是特别出众的风云人物，亦都没有高贵的地位和特别的领导才华。叫他们有能力的去应付这个使命呢，是他们对耶稣能力的认知，以及他们得到的全福音的意象。为到神的国度去奉献你的能力和才干，这样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个人经历到神的大能，并且有清晰的意象，知道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耶稣提醒出去传道的门徒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是一定会遇到对抗和危险。我们被差派去到世界上，亦都如同进入狼群一样的。所以呢，小心啊，谨记我们不能够以攻击性的态度来到对付敌人，是需要以爱心和温柔的态度对待他们。我们的使命是带着危险的，所以我们的投入亦都必须要真挚。耶稣告诉门徒听要欣然接受款待，因为这些是他们应得的。传福音的人应该受到供应，我们亦都有责任供应传道人的需要。当门徒出发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们两道命令。第一，是别人给他们摆上什么就吃什么，表示乐于接受款待。第二，是他们要帮人医病，那人会因着门徒医治而愿意听他们所宣讲的福音。所多玛呢，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所以被神毁灭。这段历史记载在创世纪19章。这个城市的名字经常用来代表罪恶的。大审判之日，所多玛会受到惩罚。但是那些看到尼赛亚又拒绝他的城市呢，就会受到比所多玛更重的刑罚。推罗、西顿两座城市亦都因为罪恶被神咒诅。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工作时候的基地，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交汇处，商人和罗马军队呢经常的往来此地，所以在加百农所宣告的福音信息呢很快就被传出去。但是加百农的人大部分都不相信耶稣的神迹和教诲，所以这座城市亦都要受审判。跟着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十章17-20节这段经文的记载。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70个人传道回来之后呢，就向主耶稣报告传道事工的结果。耶稣基督有胜过撒旦魔鬼的权柄，这70个门徒亦都因耶稣的名可以克服鬼魔。 耶稣听了他们的报告，一方面证实他们所说的，而另一方面又说明已经给他们能够战胜仇敌的能力和权柄。但是同时耶稣都警告他们，能够行神迹不是首要的，应该注意自己是不是真正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正如创世纪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同埋启示录第九章所分别记载的咁样，蛇同埋蝎子呢，象征撒旦嘅势力。耶稣之所以能够赐俾圣徒去压制撒旦势力嘅能力呢，系因为耶稣就系神，能够伤蛇嘅头。从耶稣领受呢一种能力嘅人呢，绝对唔会屈服于撒旦嘅势力之下噶。因为这种救赎的恩典，除了神之外，哪个都不能够拿走。赶鬼的工作呢，是藉着耶稣的权柄而得到成就。而耶稣在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呢，就将这种权柄赐了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有赶鬼的能力了。赶鬼的目的是在于荣耀神和见证基督的福音。因此圣徒不应该将圣灵的恩赐用来满足或者是炫耀自己的，而是应当单单为自己的名字可以记录在生命册上而喜乐，并且将自己奉献给神。路加福音描写这70个人回来的情况，他们呢又激动又兴奋。当我们传福音看到有人愿意信主呢，我们都会有相同的反应，这样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但是要谨记，主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服事有果效，完全是因为神的大能，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路加福音十章21-24节记载，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听了70个门徒的报告之后，就向神献上感谢。马太福音第11章都有类似的记载。由这段有关耶稣向父神的感谢词当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神有主权，在人的面前既能够显明自己，亦都能够隐藏自己。第二，圣父和圣子的关系密不可分。第三，圣徒最大的特权就是认识基督，并且因信主耶稣而得到救恩。这个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藉着降服魔鬼，撒旦势力在这里倒塌，而尼赛亚国度就正在建立。旧约时代很多人切切渴慕尼赛亚国度的到来，但是他们终究未能够等到愿望的实现。但是主耶稣的门徒呢，却是看到这一切，并且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实在是他们莫大的福气。路加福音十章25-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耶稣教训爱神爱人，就是遵行律法了。这两条诫命都是引自旧约律法的。申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就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主耶稣就曾经指出，这两条命令呢，就是旧约所有律法的总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教训我们，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信徒随时都要挺身而出，甚至是要为别人牺牲自己，包括生命或者是利益。现今的世道呢，就是人啊，对于同自己没有利益的人和事，即使看到对方的不幸呢，都会是置之不理，并且唯恐自己会因为这些事而受亏损。因此耶稣是教训我们，一定要尽心尽意爱神，同时是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暗示到，律法师虽然明知律法的最大诫命，却未有按照律法所讲的去爱邻舍。律法师遵守律法的方法呢，就是将邻舍的概念缩细到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所以他会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根据民数记十八章的记载，祭司长和利未人是特别被神所拣选，担任侍奉神的职务，因此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去帮助遇上强盗的人。但是呢，他们却是掩面不顾，因此应该受到责备。他们回避遇到强盗的人，或者他们会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因为根据利未记二十一章一到三节的记载呢，犹太祭司触摸尸体呢，是会被视为不洁净的。虽然祭司长和利未人遵守律法的形式，却并没有实践到律法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爱人如己嘛。但是平时被犹太人所视为狗的撒玛利亚人，在这里却不顾种族的歧视，为遇到强盗的那个犹太人去表现出自我牺牲的那份高尚的爱。那这个比喻就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经文记载，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一到十二章那里，也都出现了关于马大两姊妹的记载。他们是特别蒙耶稣关爱的人，和这两姐妹相关的事呢，还有耶稣救回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及玛利亚在耶稣脚上抹香膏的事等等。根据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节的记载，马大和玛利亚所居住的村庄就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玛利亚不帮助因为招待耶稣而忙碌的姐姐马大，自己就坐在耶稣脚前听主耶稣讲道。因此身为家姐的马大就埋怨细妹玛利亚，这种埋怨都可以说合情合理。虽然这样，耶稣反而是责怪马大，不是因为马大的侍奉行为不对，而是他的价值观颠倒了。换言之，马大还未曾领悟到喂养灵魂的生命之粮比起满足身体饥渴的食物是更加重要，也都更加美好。即使今日我们也都很容易犯上马大这种的错误，我们本来应该首先追求神国的事，却是经常把心思和时间用了在俗世的事务之上，并且因此而忙忙碌碌疲于奔命。而解决这种错误的方法，就是要定睛在神的道，按照神的话语来监察自己错误的生活，并且纠正自己歪曲了的价值观念。今天分享经文的内容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下一次进入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研读和分享，请按时收听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